烈火的真神，他心中燃烧的烈焰一旦点燃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生活、工作、服事将永远不再一样。过去来参加这个特会的人呢，都异口同声地说，神爱的恩膏好浓好浓，在全场的特会中。所以别错过这转化您生命、医治您灵魂体的大好机会，欢迎您来赴这爱火燃烧特会。那我们特会的网页报名，礼拜一就是明天开始就正式可以开放报名了哈。那所以请大家赶快的上网登记啊，感谢主。那因为这一次的登记报名哈，是跟你的饭食订购很有关系哈。我们本来这个很希望饭食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吃，但是因为 IRS 规定这个。所有的奉献是不能包括有报偿的，所以饭食一定要另外的这个奉献，另外的这个就是要另外的奉献。而我们呢，那个因为过去每一次饭食的登记啊，就说让大家自由的，不需要登记哈，以至于呢，到后来就是会有时多出100多份。多出100多份的便当，很浪费。那有时呢，又会有些人没饭吃，没有饭盒吃。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就变成是大家提早就登记，然后缴费。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饭食就会比较精准。好，是因为有这些原因的。那所以请大家你要事先的上网去登记，否则你特会可能就禁食祷告了。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已经订了旅馆哈，你订了旅馆，你还是需要特会的报名登记，因为这是两回事。好，旅馆是旅馆，特会你一定要上网报名登记，这样哈。还有呢，我们特会的网上报名截止时间是6月22号，好，6月22号，所以请大家尽快的上网登记，还有有关订购便当的这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2章。以弗所书2章第5节到第7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耶稣从当我们还在过犯中的时候，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借着耶稣死，使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活过来哈。但是我们活过来以后呢，我们还常常是活在一个奴隶的当中，一个奴隶的性格，在以至于带给我们许多的瑕疵。而这里讲到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好，那是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哈，来向世人显明哈。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27章。我们这里不要翻掉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好，27章第50节到53节。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好，谢谢。这里讲到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来。好，也就是说我们从此至圣所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同在了，借着耶稣的身体裂开，好，他的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就是说罪债已经付清了，付清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好，那然后呢，他说已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也就是他说坟墓也开了，也就是借着耶稣的死，释放人从坟墓里出来，就是说死亡不能再拘禁我们，因为罪带来死亡，可是耶稣付清了这个罪债，他的血，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一个肉身的血，可以这样子的洗净人的罪，以至于坟墓没有权势，死亡没有权势，所以那个圣徒的已碎圣徒的身体就这样起来了。可是他们只是起来哦，好，然后你看这里讲到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了，也就是说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他胜过了阴间死亡的权势，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死不再有权势在人类的身上，以至于他复活走出那个坟墓，就释放出复活的大能，释放出这个复活的大能在全地上，那以至于呢，那个这些从坟墓里的已经起来的这个圣徒就开始也走出坟墓，他们也走出了坟墓了，好，然后他们就进到城里面，向很多的人显现，好，这是在当时发生的这样子的事。那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到，他说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借着耶稣的死使我们活过来，然后呢他又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是不是坐在天上？大部分这边的人都说没有啊，我坐在椅子上啊，我没有坐在天上啊。到底他说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好，是真的吗？我真的是已经坐在天上吗？好，我前些日子去看这个这一部电影 Heaven is real。Heaven is for real， 就天堂是真的，天堂是真的，请大家哈，这几天你今天就要赶快去看了，因为它只播映到礼拜四，它就只有播映这两个礼拜，那也就看这两个礼拜的票房是如何，因为基督徒都不看电影啊，所以基督徒拍的电影也都不知道啊，票房不是太好，所以鼓励大家去看，赶快去看，然后介绍更多别教会的基督徒去看，然后带慕道友去看，好，礼拜四，也就是说他会看这两个礼拜的票房如何，决定他要不要继续放映，好，所以你们一定要赶快去捧场，而且是传福音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这部电影里面讲到一个小孩子三岁多，那三岁多他的盲肠爆裂，爆开，那以至于那个里面的脓啊，就是充满了里面整个的这个各种器官，那因为拖了五天，所以毒素已经很多在他的身上，医生说不太有希望，这样，那他爸爸他爸爸那时候就在这个一个找到一个小房间，医院的一个小房间，就在那里怒吼啊，对神咒骂啊，因为他爸爸是个牧师，他说神啊，这是你对一个服侍你的人的对待吗？你就是这样的报答一个服侍你的人吗？你为什么这样的对待我的儿子？哇，他非常的，因为他非常紧张，他觉得我一个活生生这么可爱的孩子就没了，这样，那他就在那里嘛，然后那后来他的孩子活过来，活过来，然后一直到有一天，他就跟他爸爸，他就忽然间都会讲一些话，他说爸爸啊， 我到天堂去，耶稣抱着我在他的膝盖上，然后耶稣对我说什么什么，他就会觉得很稀奇，真的吗？因为他从来没有去想到天堂是那么真实的，虽然他是个牧师，那然后他就半信半疑，就想着我孩子到底在讲什么？就他的孩子就说：“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这样喊你？因为其实我有看到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在那里祷告，然后妈妈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在那里祷告，然后打电话，请人为我祷告。那哇，他爸爸就想。”他这是真的，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因为我从身体里跑出去了，就跑到耶稣，跑到天上去了，然后耶稣就抱着我在膝盖上，然后后来耶稣就跟我讲一些话，带我看一些地方。”然后后来耶稣就说：“你必须要回去了，你要回到地上去，因为我要应允你爸爸的祷告。”他爸爸脚都软了，他想说：“我这样对神怒吼，我这样对他咒骂，我不配得神的怜悯，我没有资格让神垂听我的祷告。”可是他儿子就说：“耶稣说他要应允你的祷告。”哦，对他爸爸是一个整个思想的更新。他说：“原来这位神，他不是要我道貌岸然的用一些很神圣很属灵的话语跟他祷告他才垂听，而是当我在那个情绪那么压力那么大，情绪那么激动，那么受不了，那么伤痛的时候，我的祷告他仍然垂听。”哇，这个爸爸太受感动了，太受感动。然后呢，他就偶尔就会再问一下他的孩子，有时他就会再问一下说：“耶稣长什么样子啦？”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跟他爸爸讲说：“哦，耶稣，他说很难形容，他就是他的眼睛充满了亮光，好慈爱。”然后他就说：“爸爸，你知道吗？耶稣好爱好爱每个小孩子哦。”这个孩子常常都对人家讲：“你知道吗？耶稣真的好喜欢好喜欢每一个小孩子。”他常常讲，以至于他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开始注重儿童主日学施工。耶稣这么爱小孩子，而且说大人你们一定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否则你们断不能进天国。那所以呢，哇，他们整个教会开始很多人愿意去教孩子，去儿童主日学教孩子。这样，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常常就是说他从那个活过来以后，他爸爸有一次带他去这个追思礼拜，因为爸爸牧师嘛，偶尔要举行追思礼拜，他就会问说：“那个是什么？”爸爸说：“那是棺材啊。”他说：“棺材是什么？”就是爸爸说里面就是躺着死人啊。然后这个孩子眉头就皱起来，他说：“他里面有没有耶稣？他里面有没有耶稣？”他必须要有耶稣，他里面没有耶稣他就不能到天堂去了。他就很认真，他就越喊越大声：“他里面一定要有耶稣，他有没有耶稣？”他爸爸他这么大声，他爸都吓了一跳。妈妈赶快把他带出去。从此呢，他如果举行追思礼拜不太有把握这个人里面有没有重生得救，他就不敢带这个孩子去，因为会叫那个这个家人这个死者的家人很尴尬。这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一个小孩子他去过天堂，天堂活化在他的里面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然后他知道上帝对人的爱，他也知道天堂如果你里面没有耶稣，你是没办法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 他对一个灵魂有没有耶稣，有没有重生得救，他那么负担，那么看重。他几乎碰到人有机会，他就对人这样讲，你里面有没有耶稣。然后他有一次对一个卫理公会，整个州的卫理公会 的整个区牧，就是整个区的那个监督啊，总监啊，他坐在他的腿上，这个是那个总监写的。他说他三岁，他发现这个孩子寇顿三岁开始就对于属灵的事非常认真，非常有兴趣。他说他三岁多，我抱在他腿上，他就这样眼睛就这样看着我，他说你想不想上天堂。这总监就说想啊。他说那你里面一定要有耶稣。知道吗？他去过天堂，他渴望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天堂。亲爱的家人，你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日子，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们讲，我们要开始一直的遍地植堂，我们要遍地开花。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特别我们华人基督徒，可能只是在这边占的5%，有没有到10%？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统计。那也就是有有100个，有90几个，他里面还没有耶稣。你有负担吗？天堂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如果有，你会很渴望把这些人带到天堂。那这些人你不可能把他带那么远，30-40分钟的路程就要来参加一堂聚会，你必须要救了他去到他所住的地方附近，去把神的同在设立在那个地方，一个神的殿堂，神的同在，神的居所设立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你很方便带人3分钟、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到了，就可以来认识这位神，他就可以接受耶稣住到他的里面。一个3岁多的孩子有极深的负担，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也许你说，哎呀，我就想来本堂聚会，哎呀，本堂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哎呀，敬拜也这么好，我就喜欢来这里。那我去了分堂，我去到了那个地方又从头开始，哎呀，如果没有神同在那么丰富怎么办？不，你们去到那个地方开始去遵行大戒大使命，神说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活在地上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你们要去把我所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他们，让他们遵守，我就会常与你们同在。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然后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教训你们的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会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如果你摸到神的心，这是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叮咛，再三叮咛他心里最大的一个负担，他舍不得有一个人没有来到天堂，他渴望每一个人能够回到他的怀里，回到父的怀里。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你不只是带人来，在 Fremont 地区的要去带人来，然后接着呢，我们在南湾，我们在山谷，我们还会在 North San Jose， 我们在 Burlington， 我们那个很多地方我们都要遍地开花，要去，你要去，2-3个都可以去，一个小家可以一个小家去，你要去到那个地方，使那个地方的你在那个地方工作，你就会渴望我能够把我的同事都带来进到天堂里面。所以我会渴望在我的上班的地方，在那个附近有一个神的居所，神同在的殿堂在那里。我会渴望我住家的附近有一个我几分钟就可以带我邻居们都去那边聚会的地方。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里面该有的负担。一个3岁多的孩子 去过了天堂，他就有极大的负担。碰到人就要问，你里面有没有耶稣？你里面一定要有耶稣。那你有没有这样负担？你如果有这样负担，你去，我告诉你，神的同在借着你们去到那里。阿爸父，我们遵守你的大使命。阿爸父，我们要你的同在来设立在这个地区。你要在山谷地区充满了你的同在，让山谷地区的百姓能够来认识你的爱，能够来知道你是在他们身上那个极美的计划，能够成就你在他们身上每一个人，你在他们身上的命定，他们活着的意义可以被成就。你带着这样负担，就告诉你，你一定会经历神更丰富的同在，比在这里更丰富，因为你一直摸到神的心。为什么那些宣教士愿意冒死远渡重洋到很落后的地方去？他们去到那里以后，他们都舍不得回到他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神的同在更大的与他同去，你了解吗？所以你一定要去，你就会尝到这样。我也是远离我的家乡，顺服神来到这个地方去，你会更成熟，你会更经历神。那么奇妙，神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同在不是一个感觉，同在，神的同在，天堂是借着你遵行神的命令，就会跟着你带到神要你去的地方，你在那里去抢救更多的人。他爸爸有一次就问他说，哎，你在天上有没有看到神的宝座？他说，爸爸，什么是宝座啊？他爸爸就说，宝座就是那个国王坐的那个椅子啊，就是只有他能够坐的。他说，有，我看过好多次。他爸就问他，那神的宝座什么样子啊？他说，好大好大，因为上帝就是在天堂最大的。然后他接着就说，爸爸，你根本无法相信上帝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是爱我们每一个人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知道他爸是在问宝座，上帝长什么样子？这个孩子是急着要跟他爸爸讲上帝对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你无法相信，你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你无法想象。而上帝爱这么多人，这些人都还不认识这位爱他们的父亲，他们还活在靠自己很苦的挣扎的日子里面。你说没有啊，我看他也过得蛮好啊，薪水蛮不错。刚刚以弗所书那里讲，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没有指望，没有神。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神在你的里面跟你没有神是差很多的，你有指望跟没有指望是差很多的。这个孩子他有一次就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有两个姐姐。他妈妈说，没有，你只有一个姐姐啊。他说，妈妈，还有一个姐姐，她死在你的腹中。他妈吓了一跳，想，你怎么会知道？我从来没有让你知道的。好，那而且这件事是他的伤痛，他已经多少年在里面觉得很罪恶感。我流产，好，我流产一定是我自己没不小心，好，那以至于会流产。而且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个女孩，好，流产了，不知道是女孩。就他就说，那你怎么知道她是你的姐姐？他说，因为我到天堂去，他就来 hug 我。他说，我是你的姐姐，我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去世的。那哇，他妈就好难过，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个孩子就说，妈妈你不要难过， It's OK， 他在天堂生活得很好，阿爸父天父领养他，他生活得很好。哇，他妈妈整个心得着好大的安慰， 好大的安慰啊！他不需要再活着活在罪恶感里面。他就说：“好，我。”他妈妈就蛮想要去天堂，去看他的那个女儿。那一个有天堂在他里面的，他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才三岁多，天堂对他而言那么真实，以至于他的生活，他的每一样事想到的都跟天堂有关系，都跟天堂有关系。啊，有一次，那个他爸妈就看见好大好大的一个彩虹哦，那么清楚，而且那么鲜艳，那么美丽，就大喊呐、啊，就叫他的儿子科特。他说：“寇顿，赶快来看呐！”哈啊，他一跑出来一看了，他说：“酷哦！”啊，他说：“酷哦！”他说：“我昨天就是祷告这个，然后就去离开，又去玩了。原来是什么？因为他去过天堂，他看到那个彩虹，所以他回到地上呢，他好久没有看到彩虹了，所以他就跟天父祷告：‘天父，给我看彩虹。’”天父就显给他看，因为没有下雨，知道吗？没有下雨，忽然间他昨天祷告，今天就这样一个彩虹，他也不觉得特别怎么样，他觉得天父就是很爱我们。他跟他爸爸讲，天父在听，听我们每一个祷告，每一句话他都在听，他都在听。哇，这给他爸爸一个爸爸，牧师爸爸好大的震撼。他就觉得说，哎呀，但愿我有像我儿子那么单纯的信心，就是什么都敢跟神要。我很想看彩虹，就敢跟神要。我们理性会觉得，哎呀，这不可能嘛！现在没下雨，我这样祷告不是给自己没面子吗？对不对？他不是，他就是敢跟神要，这么简单，这么单纯。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就是讲到今天是复活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把幔子裂开了，就是从此他的居所。他要设立他的居所在人间，人可以跟他之间，他的同在是那么真实。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你会发现，当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忽然显现问他们平安。哇，门徒都吓了一跳，门是锁着，怎么忽然间耶稣就出现在我们当中？耶稣说：“你们看啊，我不是魂了，我是真实的，我已经复活，我是有骨有肉的。好，你们可以拿一片鱼给我吃。好，然后呢，两个门徒在路上走，耶稣就忽然出现在他们当中，就跟他们讲话，就跟他们讲话。好，然后呢，他们怎么样？眼睛迷糊，所以看不清楚，看不清楚。”直到他们剥饼以后才眼睛明亮。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话，他们常常听不懂，还有不信。今天早上你们读经有没有读到路加福音？有没有？24章，那里路加福音那里讲到什么？讲到说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一些妇女去到坟墓，就看见那个两个天使在那边都放光，他们就吓得不得了，天使就跟他们讲什么，说你们不用怕，你们当纪念，他说你们要回想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你们讲的话，说人死必须受害，必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三日以后复活。哦，他们就明白了，对，耶稣有讲过这个话，然后他们就回去呢，就怎么样，去跟这个11个门徒，11个使徒们跟他们讲，然后使徒们听了怎么样，以为他们是胡言乱语。你们发现这些使徒们是跟耶稣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他们理性通不过，他们就当作没这回事，然后真的耶稣照着所说的实现了，实现了，妇女至少 被提醒，被天使一提醒，还想起来，对，耶稣有这样说。可是呢，跟回去跟这些使徒们讲了，那他们听了还是不信。明明耶稣照所说的这样做，又把神的话再跟耶稣说的话跟他讲，他还是觉得他们胡言乱语。然后直到他们自己跑去一看，哦，才稀奇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们，你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留意神怎么说，神说过什么，你要特别的去留意。那因为我们的理性常常把那些我们理性通不过的，我们就当作没这回事，胡言乱语。即使事实发生了，还是觉得胡言乱语。就像 我妈妈那时候生病，60岁要开刀，那我跟她讲不要开刀，妈妈你要信耶稣，耶稣会医治你。结果我妈妈真的相信了主，我们祷告，然后神医治了她。神医治了他，哦，爸爸好感谢，很谢谢我，哦，爸对我好好好好。但隔了几个月以后，我爸爸就又说哎呀，那个痛久了就会好了嘛。我妈妈是那个撞到浴缸，那个整个横膈膜都松掉了，弹上来，然后那个胃把它往心脏这里挤，心脏往这边挤，所以整个位置都错了，然后这个地方整个痛痛痛这样子，痛了那么久。可是我爸爸就是会说，久了以后他又会说，哎呀，那个痛久了自然就会好，知道吗？我感谢主，后来我爸爸还信了。隔了几年我爸爸还信了。也就是说我们理性通不过，其实我们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可是为什么天对我们，天堂对我们不是那么真实，不像那个小孩子，因为他去过了。但是我们呢，神，我们怎么知道我真的是坐在天上？我到底那个问题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哈，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耶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你要把这段话好好的去祷告，然后记在你的里面，然后 去照着这样去过生活。他说，如果你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说我已经给你这个地位，你们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什么意思？他说我要将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富的恩典，要借着你显明给世人看。也就是你会去经历这些这么大的恩典，你会活出来，会显明给世人看。这是耶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为我们赢得的产业。好，那你，他说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说你就要思念上面的事。上面什么事呢？上面有基督，有基督在神的右边。然后他说你要知道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也就是基督跟你在一起，基督的一切的丰富，一切 的产业都是你的。那你要这样相信，然后你要这样去活，要这样去活。好，那你要知道你有这么多的产业，这么丰富的产业。那我们今天没有经历到，是因为我们头脑常常不信，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因为接到电话，就是说她妈妈有一些状况，所以就叫她就回去去照顾她妈妈。那她说她去看她妈妈呢，发现她妈妈就是水龙头打开了，然后就离开，就去楼上。瓦斯炉打开，然后就去楼上。 去睡觉哈。然后呢，电灯也是这样哈，就是它都开了，就偷偷地忘掉，完全忘掉这回事哈。然后他自己做了什么事，自己都不记得哈。这样，那为什么？因为他妈妈两年前有过中风，哈，那去年年底又跌倒，头部撞了一个大包，不知道跟这些有没有关系。好，就是他去的时候就觉得他妈妈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好像一些神志都不清楚，好，这样啊，每次东西就一直塞塞往肚子里，塞什么他也不知道，好，吃什么也不知道，这样。那后来这位姊妹呢，就带他妈妈开始读圣经，好，就跟他妈讲，早上、下午、晚上，好，就带着他妈妈他读一个半小时、一个多小时的圣经，啊，还带他读诗篇九十一篇，啊，带他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三章，啊，的一些节一些章节，然后接着再让他诗篇一篇一篇的读，这样哈，啊。那他妈刚开始读，第一天到第四天晚上。一个突破。第四天晚上呢，因为他前几天叫他妈妈就是要把他的名字放进去，好，而他妈就搞不清你我他哪些是我可以把名字放进去的，所以后来第四天晚上呢，他就叫他妈，他就把他 highlight 起来，好，就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某某某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哈，就把那个地方画黄，他就知道画黄的地方就是我要念我的名字念下去，这样哈。然后呢，你要代祷，为谁代祷，就把那个人的名字放下去。哎，他妈就开始这样读，又是读了一个半两个小时这样圣经了。第五天，妈妈早上起来以后，整个人都清醒，知道吗？他开始会关瓦斯炉，会关水龙头，会关电灯，会自己煮菜，煮了菜都会关瓦斯炉才离开，然后整个头脑都清醒了，都清楚，记忆力也都清楚。你有没有发现神的话的大能？你说你没有像寇顿一样去过天堂，所以天堂对我不真实啊，但是神的话就是天堂，因为道，神的话就是道，耶稣说我就是话，所以你在读这些话，你把这些话对你的应许，你去把它宣告出来，你就把耶稣显现在这个地方，这里就是天堂，这里就是天堂。好，那所以你要去读神的话，你看看神的话多么大的能力啊，比什么药都有用。借着宣告出神的话，就把天带到他的身上，带到这个地上来，他妈妈就整个清醒过来了，整个人都好了，都清醒过来。神的话棒不棒？所以你不是为奖品，不是为那个什么书房的那个礼券呐，哈，这读圣经啊，草草的表示勾了，我今天读了，你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把这个生命，天堂的生命带进你的里面，你要把这个神的话，天堂的真实带下来，带到你的身上，带到你的家中，带到你所在的地方，神的话。充满了天堂的宝贝。那他说，你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是一个复活的。他说，你的思想一定要充满着耶稣自己，因为你已经死了。你说没有，我活得好好，正因为你活得好好，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活在我们这个属地的属天然里面，所以天堂对我们就不真实。我们的思想常常想的都是这个担心这件事，害怕那一件事，哈，然后忧虑另外一些事，所以我们想的都是这些，哈，还有跟人的这些纠纷不愉快，我们想的都是这些。以至于天，我们把天堂挤出去，我们还是活在我本来的样子。神说我已经天堂的位置给你了，你说我一直没有坐上去，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坐在地上坐得好好的，我想的看的都是这个 电脑黄色的、啊、还有黑色的暴力，谁又杀谁了、啊、都是在看着这一些，思想充满的不是属天的神怎么说，神说我是谁就是谁，但是我们却被谁说我是什么样气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充满的是这些，以至于天的真实进不到我们里面。而这个孩子他就是这样去了天堂，他回来以后他整个什么想的就是天上的。所以你看他这个孩子、哦、每一次从超级市场出来或餐厅出来、哦、他就很兴奋，然后就往那个车子就这样随便跑过去，他爸就吓了一跳，他每次就跟他说、哦、有一天要出来他又是往那边跑，他爸就喊他 stop 叫停止。好，然后爸就跟他讲，刚好那个路上有一只小白兔被碾过去，有一些毛在那里，他就说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小白兔啊，你看你这么矮、哦、等一下车子没有看到你就把你压过去了，你就死了，就跟那个小白兔一样。好，就你知道这小孩子就这样笑笑的，那我就又可以回到天堂了。他爸说我简直没有办法去惊吓一个不怕死的孩子，你怎么吓他都没办法，因为他不怕死，他死了就到天堂去了。那他爸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跟他讲说，孩子你要知道我年龄比你大，一定要照顺序来，这次一定要爸爸先去了以后你才可以去。我们很怕死，对不对？我们很怕死，但是一个去过天堂的他都不怕死。亲爱的家人，这个复活节耶稣复活，他就是要把天堂的真实带到地上来。如果我们开始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第一个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认真的读神的话，到底神怎么说。你知道他爸爸是个牧师，但借着这个三岁多的孩子开始使他对于神的话更认真起来，开始发现启示录、但以理书所写的天堂的一些事情是真的，是真的。他爸开始认真起来，他对于神的观念，神是对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他开始不一样的，所以带给他爸爸很大的改变。我们也是，如果天堂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真实，我们就会开始改变，开始改变，我们也会开始影响别人。第一个，你要让天堂很真实在你身上，你要好好读神的话。第二个，你要让当神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要去做，虽然你觉得不可能很难，你要去做神的话，神要你做的你就认真去做，你就会开始经历。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在去年2013年，因为他在台湾的公司在那里上班，在那工作，那以至于呢他常常来回跑来回跑，那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那后来他的这个太太就跟他讲说他的两个儿子的一些状况，他就觉得很亏欠，因为做爸爸的常常不在家，所以这个儿子就有一些状况。那他那一天晚上就跟神祷告，就他就很清楚的听到神跟他说，孩子是我的宝贝，你的事业不是我的宝贝，孩子是我的宝贝，你的事业不是我的宝贝。哇，他就知道了，他要放下台湾的工作，他要来回来，他想要这个更多的跟他老三 趁还可以抢救，他要好好先抢救老三，他要教育他，要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可是他就跟台湾的那个讲哈，公司讲，那公司就说，你如果回去，你只能做 part time， 而且只能做到12月底，好这样。那这个对他很不容易，因为他回来，回到美国来，他不知道前途如何，路在哪里。好，那他的家庭经济的状况怎么办？好，家庭的出路经济怎么办？那但是呢，他要顺服神，因为神看重的也要成为他看重。好，所以先把这个经济的需要、前途先摆一边，他相信我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神会供应我的家。他就这样，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就这样，哦，他就开始 homeschooling。啊，带孩子，然后结果到11月底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学长跟他打电话，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就在家里啊，在带孩子啊，教孩子啊，哈。然后他就说，哎，你要不要来看看我们公司啊？他说好啊，他就去看看他的公司。结果那个学长就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啊？哈，他说我上班的话，我只能上1/4的时间。也就是一个礼拜40小时，我只能上10小时。他说好啊，那我们答应你，那你的薪水要多少？他说可是我的薪水必须是 full time 的薪水。结果这个老板答应他，然后他说你就明年1月1日开始来上班。你看看，神是不可能变为可能，而且恩典这么大，接的这么好，刚好就接上这个。他不是台湾公司要到12月底，那他就是1月1号就要上班，然后拿的是全薪，工作是1/4的时间，然后借着这样子呢，他跟他孩子的亲子关系整个变得很亲密，很亲密，他跟孩子的关系建立起来，然后他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他对神的信心大大的增长，发现神真的那么信实，那么可靠，那么奇妙。好，那所以你知道吗？耶稣说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极丰富的恩典来向我们显明，向世人显明。那神极丰富的恩典怎么来向你显明，向世人显明？你必须跟他坐在天上，你不要在地上一直做苦工，做苦工。你说没做苦工怎么有饭吃？对啊，那个就是在埃及的生活。那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埃及的百姓是借着他们要喝水，要借着脚一直踩那个水车，他们才有水喝。但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带他们什么？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就是流如雨蜜之地，是神岁首到年终眷顾之地，是神按时会降春雨秋雨。也就是说，在迦南美地呢，你不需要踩水，踩那个水车才有水，而是呢，神会按时的降。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你要讨神喜悦。你只要讨神喜悦，他自己时候到，你要撒种之前，他就会降雨，然后让土地柔软，你就可以这个开始撒种。等到你要收割之前呢，他又会降雨，让那个谷子长得饱满，好让你收割。这样的生活好不好？好，神要我们过这样生活，但是神不是叫你不要认真。神是要你心思意念常常在神的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以至于你知道有哪些是你的权利。圣经上讲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求，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就不求，我们就这都是头脑自己想，然后我们求的都是我头脑通得过，很合理的我才求，那你就不用求了嘛，你就自己做就好了。神说我不要你继续在埃及被法老这样重压，我要你过一个活在我的恩典里面的生活。 就是一个坐在天上的生活。那我们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自己经营开一个公司，一个小公司，经营的蛮不容易的，蛮不容易。那他前些日子呢，他回台湾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回台湾呢，他什么都不能做啊，就是几个职员在那个公司里，所以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就是祷告，就是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来治理。结果他两个礼拜回来以后啊，公司所发现公司所赚的钱比他在的时候赚的更多，而且呢，他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存款的金额哈，是比过去两年的平均金额还要更高，好，因为账户都是进进出出嘛，做生意嘛，好，这样，他是比两年过去两年都还要更高，然后他就发现神借着这件事在开启他，开启他，就是在好像他就感觉到好像神在告诉他说，你不要为你的公司担忧，你要把你的时间更多的专注在神的国。好，那你不要自己需要很用力的啊去插手啊，就是因为为公司担忧，以至于急着要用力插手。他说：“你把时间用在神的国，神会看顾，会看顾你的公司。”好，那结果呢？他就对于这个肢体呀，好，他就更有负担，他就开始更多的去探访、关怀这些肢体。神就是在告诉他说：“不是你的担忧，不是你自己用力的插手，你可以多赚钱。我要祝福你是很容易的。”可是你要把心更多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我要加给你。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日子，你会发现法老就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王会把更多的担子重压压在你的身上，掐着你的脖子一直为他做苦工。我知道现在好多上班的人都一个人做两份的工作，两份的工作，他为什么？他压着你，然后让你不听话，你就自己辞职，这样，然后你为着怕失去这份工作，你就只好继续的更努力的一直做工。我不是叫你不要这个努力，我不是叫你说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不是，我们基督徒要对老板要负责任，只是我告诉你说，你不要用你的担忧，你的努力，觉得用你的用力，你的聪明力量来保住这个工作，而是你要借着祷告。因为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里面，神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你们每一个人都君尊的祭司，你要侍立在我面前。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讲的，你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你要思念耶稣，你要想耶稣为你所做的，然后为这个来祷告。耶稣所要做在你身上，耶稣所要给你的产业，你要为这个来祷告。你连于他，你就发现你开始进入一个恩典的循环。那你说，那这么多工作做不完怎么办？你就祷告嘛，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我明天要交这个工作，或者我一个礼拜内要做出这个，神啊，帮助我，给我智慧，给我聪明。你问题就是你现在靠自己还能，只是你要双倍的时间而已，你觉得你还能，所以你就继续做苦工。当你遇到一些事，你发现不能的时候，就像那个寇顿的爸爸，他不能，因为医生也没办法的时候，他就变成跟神讲啊，讲那么迫切啊，在那即使大吼啊嘛，但是至少你跟神祷告了，你知道吗？即使你在情绪里祷告，神还是听见了，比你只是都不跟他祷告，自己想啊，自己解决啊，自己处理啊，神更喜欢你抬头来向着他。你要跟神求，你要跟神求，就像你要祠堂， 你说哎呀我不要，我去了我就怕好像不像我来这里得到这么多。你就跟神说，神啊，这是你的大使命，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顺服你，我知道前面一定有你更丰富的同在在等着我，我要顺服你，我要跟你同工，我要让你的心意可以满足，让你的同在可以设立在那里。你这样常常跟主讲，我告诉你，你顺服着去，你会感觉到神的同在，哇，变得那么真实，那么活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你不要活在一个宗教的习惯的方式，宗教表面的一些仪式方法，一定要这样才能得着神的同在，一定要那样才能够得着神的同在，这样才叫追求，那样就不叫追求。不，你开始去突破，去在你的生活里面去经历。就像那个乔纳他写到那一本书，他说他到了天上的园子，哦，那个觉得那个生命树，哎，神的爱好丰富，他就不想离开那个园子。神说不，你要离开，你下山去，下山去，去帮助其他的那些人。他说你就会发现，这个天上的这个神的园子就在你的里面，那是不是更好？就在你的里面，你走到哪里就把神的原子带到哪里，天堂就在你的里面，只要你愿意相信他，顺服他。那以至于你走到哪里，你的家在哪里，你工作在哪里，你就把天堂带到那个地方去。你要把天堂带到那去，你为神得着更多的人，这些人救了他们，免得下地狱，免得他们上不了天堂，你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可以上天堂，是那么有把握的。天堂是很真实的，是我们需要去读圣经，好好知道神说什么，他为你做成了什么，哪些是你的产业，哪些是你要进入的一个生命跟生活，是你的，是属于你的。你就开始，哇，我摇身一变，我这么富有了，我不是那么可可怜怜被人家这样掐着脖子硬得要做出为他做这些。很多是因为你现在还处理得来，所以你还继续做苦工。我们有听到好多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遇到那个他没办法做的事。我们有一个弟兄在上班的时候，哇，一个大电脑出了事，他根本不知怎么办，他就只好主啊，你来修理修理这个电脑啊！就按着那个电脑，那么大的一个电脑，好，就说主啊，你来修理这个电脑。忽然间，他的这个整个的电脑系统整个好了，你知道吗？为什么都要在那个非洲啊，在那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地方，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因为那里的人很单纯，他们不是靠自己解决。他们很多都没办法，没有这个科技，所以都是祷告求神，所以天堂很真实就在他们当中。那你们发现美国的神迹奇事最少，因为科技太发达了，还有人太聪明了，这里也是博士，那里也是专家，那就靠自己。你现在开始要学习依靠神，神说你的生命已经死了，基督才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你要常常想，神已经为我赢得，我的灵魂体已经 reset， 我的灵魂体已经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重新被定位了。我不要再活在我过去的有限的软弱的思想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那个是不可能。你要活在，不，神说了凡事都能。你们的主任牧师就是很单纯，所以2002年那时候就是来看这一片荒地，就走在这走在这个路上，边走的时候神里面就一句话，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然后回去，我就跟几个同工说，我们祷告2个礼拜，看是不是神的心意。我祷告，每天神都给话， 每天神都给话。到我要去标这地的时候，那个这方面的专家，学土地开发的弟兄告诉我说，江姐你不用去标啦，人家两个土地上市股票公司都是志在必得，要得这一块地，图都画好了，要盖多少栋房子都画好，你绝对标不到的。我说可是神给我画必须要去。然后我那一天打电话，他出去标的那一天早上，我打给秘书，就跟他讲：“哎，为我们祷告哈，我是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而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像大卫，小大卫，我要面对哥利亚，人家都是股票上市公司啊，好，这样，那就这样去了，结果我们就标到了，但。”标到还容易，礼拜三标到，礼拜五就开始接到电话了，市政府电话来说，你们这块地哈，因为巷子很小，只能盖150个人的教堂。因为我们当时已经200多人了，盖150个人教堂有什么意义？主啊，我要放弃吗？要放弃，这时候还来得及。我就再问主，主又再给我话。好，所以礼拜六祷告会就报告了。就告诉他们，哦，礼拜一要去见市政府，好，那然后呢？我说主啊，那礼拜天就不要报告，只有祷告会的人知道就好。好，我说主，如果你礼拜天还要我报告，你要再给我话。礼拜天早上起来，主又再给我话，所以礼拜天又对大家公开报告，我们标到地了。好，然后礼拜一要去见市政府。那礼拜一去见市政府，我们的弟兄去，我们就在家里，我们三个人一起为这个祷告。好，那结果我们弟兄后来打电话回来，说好奇妙哦，市政府忽然间就法律就改变，就是说没关系，你们要盖多大的教堂，你们就都可以盖多大，你知道吗？他本来就是只能盖，法律是规定巷子这么小只能盖150个，但是忽然间法律可以改变，所以这个教堂是在不可能里面被建立起来的。不止这个，接下去太多不可能的事，神就一一照着他的话应验。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现在坐在这里，坐在沙发椅上，你就坐在天上了，你是坐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你是坐在天上，是与耶稣一同复活的。但是这个信心要生在你的里面，怎么生在你的里面呢？是借着你要读神的话，你要相信神说的，还有神感动你做什么，你就要顺服的去，还有你要跟随着教会的水流。啊，你过去神的同在是这样，可是现在神的同在说叫你起行，起行，神就与你同在，你就开始起行，你就是一直跟随这个水流，你就会开始，哦，原来我这样跟着走，这个神的天国天堂就在我的身上，那么真实，比我坐着不动神的同在更真实，你相信吗？所以你一定要随着神而去，随着神而去，你要更多的意识到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我今天讲这一篇信息的一个负担，就是想到我们在特会里面，哦，常常有人就看见啊，就听到天使在唱歌，哦，跟我们的敬拜团队在彼此和声在唱歌啊，有的人就看到犹大的狮子走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就看见耶稣进来，耶稣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按手祷告。好，如果今年2014年的复活节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开始改变，开始转向耶稣，主啊，我真已经与你一同复活，这是你说的，你复活已经使我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你要将你极丰富的恩典来向我彰显，来借着我向世人彰显，那主，我要开始来思念你， 你说什么我都相信，我要好好读你的话，我要把你的话语的命令去遵行，靠着你的恩典去做，我要你的应许，我要去宣告出来，主你说的这是你给我的，我什么事我都要跟你祷告，我不是第一个就想到哎呀这不可能，哎呀这好可怕啊，这怎么办，而是我第一个就说主我相信你要怎样，我相信你要帮助我什么，主啊我跟你祷告，你就是跟主求，就像那个寇顿一样，很想念看这个彩虹，都可以随时跟神祷告的。但是祷告圣经还要讲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的厌乐中，所以你不要跟神求 要中乐透奖啊，那个姊妹一定要嫁给我啦，神为你预备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好的，但不是像你想的美丽，也不是像你所以为的美丽。好，那然后呢他说你不要妄求，要浪费在你的厌乐中。 还有圣经还讲什么，他说你们若照着神的旨意求，你们就无不得着，对不对？照着神的旨意求，还有说什么，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你要把神的话融会贯通在你的里面，你照着神的话这样来做来求，不是为着我的私欲，你都可以放胆跟神求的。我要求我的家人要信主，你可以放胆的跟你家求的，你都可以求的，每一样你都可以求。我哥哥他不在我们当中，好，他在温哥华，那他很理性，所以以前来哈，我要他来追求，他常常就东看西看呐，这样子哈。然后我叫他来前面追求，他说不用了，不用了，这样。后来忽然间他得了癌症，然后感谢主，得癌症期间他就开始哈，就说用神的话带他祷告。刚开始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说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就开始这样子，好，然后他。这个前几天礼拜三，我清晨五点多接到电话，我嫂嫂就说你哥哥可能今天就会被主接去，我就跟他祷告，我说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然后他嘴巴已经讲话不清楚，那但是呢他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为你祷告，这样。然后我嫂嫂说哎呦哥哥在笑，他就看着窗外一直笑一直笑，这样我知道他看见耶稣，一定是耶稣或天使来接他，然后隔没多久他就被主接去，很平安笑笑的被主接去。天堂那么真实，耶稣随时出现在我们当中，耶稣随时参与我们的生活。那我很感谢主，让我哥哥真的是，我就是一直为他祷告，求主要预备好他的心，就感谢主他真的预备好。他这个在过世之前几个月他没有吃一颗止痛药，那么平安的去到主那里，跟我的爸妈我的二姐在一起。好，神是让我们有盼望的神，我们不像世人一样忧伤，觉得死了是完了，圣经里讲死了就是睡了，醒在天堂里面，可是需要我们在地上要预备好，天堂对我们是很真实的，你要活在天堂的真实里面，就是神自己，天堂充满了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你要常常去意识到神，意识到神在你的生活里面，意识到神你就在这里，你就在我的身上，你就与我同在，那我们凡事的反应就不一样，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回到神的身上，凡事借着祷告思想，有时候在人事的纠纷里面赶快再回到神的身上，耶稣你这么爱我， 你这么爱我们，父啊，让我更认识你，智慧启示的灵充满我，让我真知道你，真正的你爱我爱到什么样的地步。主啊，谢谢你，主啊，我要你，我渴望更认识你，我渴望更认识你。你一直来活在神的里面，然后好好读神的话，神的话充满了给你的极丰富的支票，在你极大的困苦极多的不容易里面，每一件事借着祷告，你会去开始经历天堂的真实，就是神在基督里向你所施的恩慈，极丰盛的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记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复活的灵浇灌在那些门徒们的身上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你看见门徒们所做的事都是不可能的事，是不是？每一个门徒所做的事都是不可能的事。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的身上，从2014年的复活节开始，你所做的事都是不可能的事，在基督里都是是的。然后我们如果常常在生活里面思想常常在神的身上，凡事借着祷告，凡事讨他的喜悦，因为知道天堂那么真实，神在看，神在听，神你要忽然间就来到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我们从2014年开始，复活节开始，我们每一堂聚会，你会更多看见耶稣天使的介入，天使在我们当中，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圣灵丰富的彰显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每一堂聚会，在每一个小家的聚会，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 每一个人更多思念耶稣，更多把思想常常把神的话反复的反复的思想，那个就在思念耶稣。你把所读的神的话反复的思想反复的读出来，你就一直活在天堂里面。好，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说神啊，天堂要对我是真实的，我的心思要归给你，我的情感要分享你。主啊，我从今起我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 我已经死了，我要与你一同复活，我要与你活在天堂的真实里。你可以来前面对他的一个回应。 那个牧师爸爸哈，他就问他的女儿跟儿子说，这个受难节是什么意思？他女儿就说我知道，就是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日子哈。那然后他就说，那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女儿就说我不知道，姐姐就说不知道，这个弟弟就说我知道。他说是为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说耶稣跟我说，我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好让世人可以回来看我的爸爸。你看他讲的话，把神学深奥的道理用儿童很简单的话讲出来，而且讲得这么好，因为耶稣告诉他的，知道吗？我必须要为要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世人可以来看我的爸爸。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天父和好，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可以跟天父和好。天父看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我们是那么美丽，那么洁白，我们成为跟他和好的儿女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他把极丰富的产业、极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恢复我们起初造我们的形象，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可以经历天堂一切丰盛、一切丰盛的恩典的日子。所以你要为这件事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呼，去告诉更多的人，你要去告诉更多的人来报答耶稣为你死。否则你怎么报答他？你说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那称颂呢，你要有行动啊，要去抢救人，让更多人跟着你来回到他的怀中，这样耶稣的受死才得着安慰，对不对？好，我们一起再来唱。哈利路亚，我们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用我们的全心灵来感谢赞美他。
你是黑暗中的光，不再是受困，不再有爱愁困扰。
的里面，你可以来前面，好不好？他特别为你祷告。如果你今天要接受耶稣，你从来没有觉知过，你说耶稣，我也要去天堂，我要接受你住到我的里面，你可以来前面，前面这个地方，你举起手来，我知道有哪些人，好不好？还有没有可以来见面的？我们为你祷告。好，我们开始一起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
生命。